战，就是说基督徒不可能是没有挑战，但是这个挑战，并不是好像没有目的的，是我们的父神来磨练预备我们今天过的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向我们的主祈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现在来继续来思想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宝贵的应许。主，我们把一下时间仰望你，看出我们弟兄姐妹还有讲的在你面前都有好的体力精神。主，我们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看见这些的理论还有这些的经文，而是我们的心思被你提升提到荣耀的上帝的面前。我们看见你创世以来这美好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完完全全的保证的向我们来敞开。主啊，就叫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主，我们也围着我们当中许多的家人不在我们这里主，我们也求你眷顾他们无论是孩子在家里念书还有我们的配偶。主，我们都求你像过往一样你看顾保守赐恩于他们也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也有主你自己的作为以他们可以用话语来回应你，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礼拜天他们对主的敬拜来向你感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刚才下午的内容可以吗？你们有问题吗？没有。刚才我在桌上问了一下我那一桌就弟兄姐妹都给我很好的回应了也讲对了就是这个要点就是说我们的今世的观念是为着来世的，你要把它写成大字贴在你的公司的这个我们叫做股票的表上面就是不要看见你的股票在涨你就高兴了。今世是未来世的，因为今世如果没有来世，今世就没有价值，因为一切都要归于无有，可以吗？所以基督徒是有智慧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工程师我们是博士，我们是什么，我们有智慧是因为我们认识世人所不认识的永生，这就是你的智慧但愿这在我们心中圣灵持守。好了，今天晚上是甜点这个是甜点不是甜点了，应该要知道的我是后来加上去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很闷的东西什么叫什么派什么派，你说我管他什么派，我不想知道。你要知道是因为呢你身边的人都是这几类的一种。好，为什么要讲这四派这四个观念，是因为这四个观念呢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有变化，连最后的一种是等一下你们要注意的不是对的等我放到最后是因为我要花最长时间去讲它，是它不单只是一个对未来耶稣再来的一个观念，它同时呢也牵扯到现在这个叫做我们可能听过的时代论你们有人听过了时代论是什么来的？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时代论已经在你的牧师的讲章，在你看的基督教杂志，在你买的任何书，甚至在你的诗歌里面，你跑不掉，是因为时代论已经成为福音派了。那时代论很严格的来说呢，它的确是有问题，最后它可能是信仰都会有问题。但是一般呢，时代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很多，所以我们模糊糊接受了时代论的东西，但我们又信耶稣这样子了你就没事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很忠于时代论呢，可能我不说一定可能你在一个很关键的事上面呢，你就不一样了。
什么是时代论？可以简单的说。
会笔记有还没到。 啊，这是九点半的事情。啊，如果你有啦，我就是会讲的，你没骗你了，你看你看啊，时代论，看到吗？
时代论
啊啊，好戏在后头。今天我提出来是因为我要讲啊，但是在讲时代论之前，要先讲这些比较闷的，因为它跟后面有关系，好吧？那、啊。你们可以打岔、啊、如果每一个观念你觉得有点特别或是不知道的话、啊、好，第一个解释啊、未来啊，
这个是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升天，这个讲到他第二个，中间就是你跟我了、啊，我们现在这边了啊。对这段时间有四种的看法，
基督教的、啊，不是什么好莱坞的电影，是基督教的。OK，
第一种看法呢叫做后千禧年派。
后千禧年派，那他
为什么叫后呢？他的后主要是这个后，意思说他强调福音要传开啊，圣灵要在人的心中不断的整修，就是这里了啊。连上帝的国度呢，在今世就开始扩大，就教会越来越多，信主的人越来越多，连最后呢，整个世界就基督教化了。啊，哦，有这派系的有啊。OK， 这派的人呢，他们这样乐观的看待世界，因为他们是大概是借在二战、一战、二战之前，就是在一战、二战之前呢，的确整个人类是很乐观的，特别那个时候人对这个人的理性啊，人掌握了科学啊，就有很一种很乐观的一种未来啊，觉得人类以后呢啊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当时这观念很受欢迎，就是整个世界一直在进步啊，基督教也一直在广传，连最后就达到了最高峰，连耶稣就来了，好吗？啊，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正是一个长期公平跟和平的时代的一个结束，这时期就是这些年了，就是说我跟你呢还在这里，连这个时代一直在好到有一阵子呢，整千年呢，数千年呢，或整千年，都是基督徒啊，你知道好得很啊，每一个国家都信耶稣啊啊，中东是最多基督徒的地方啊，等等，哎，到了最巅峰的时候呢，耶稣再来，这就是后千禧年派的观念。那这一派现在已经成为是比较被淘汰的，就是因为。人类发现我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就发现人是很丑恶的，所以他们不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OK， 所以这个观念就现在就比较就是比较不变讲啊。他的特点呢就这个啦，他怎么看待，那每次讲到千禧年呢，你就要以这个来看，就是他怎么看以色列跟教会的关系。就这一派的人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就是他们认为旧约圣经讲的是以色列，但是新约呢，圣经讲的就是指向教会。OK， 所以他意思是说，圣经没有变，圣经都是在讲神的群体，但是旧约特别是针对以色列，到了新约呢，他就是指向教会，所以这个神的群体到新约就是扩大，是上帝的教会。所以以色列如果是属于神的，他也在教会里面。OK， 另外就是千禧年发生在耶稣再来的前面。等下你会发现有的是在后面啊，这一派是在前面，复活一起的，就信跟不信的都在这一刻一起都复活了，没有分开，
可以吗？这是最简单的四类里头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好了，来到第二类。
第二类呢是叫做无千禧年派。那无千禧年派呢，基本上是
我们说改革从，就是我们 reform， 或是说比较传统的观念来的，就从很早教会初期呢就没有人讲千禧年。这种说啊，有一千年啊，这个世界和平啊，这是很后来的人说的。OK， 那我笔记后面会解释千禧年啊，那经文我以后再跟你们讲，就是第三天，就星期六晚上啊。 但最少呢，这个你要知道，就是吴先贤派他否定这个千啊，是一千年的意思。就 millennium 呢，其实没有一个意思是它叫做一千，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时间。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个年代就是你跟我现在就活在千禧年。你可能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圣经说千禧年，撒旦不是被怎么样？被绑起来，对不对？被关起来，对不对？你说哪里有今天撒旦到处跑？你看过吗？可以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他？那其实我们就一直以为呢，那一千年呢，一定是啊世界怎么？但是你要注意，圣经讲那一千年，所谓那个千禧年呢，不是一千年，那千禧年呢，就讲到说撒旦是被限制的。OK。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撒旦是被限制的，因为耶稣基督讲了，我们可以用祷告胜过他的，我们可以抵挡他的。所以对这一派的人来说呢，圣经启示录特别讲的哈，你如果看启示录21章22章，讲到这个千禧年，只有一个地方讲到的啊，其实他是在指在基督回来的时候 的前面啊，有一段时间恶者是没有办法做他一切要做的，因为上帝限制他，上帝管辖他。连我们相信就是现在啊。
好，它的区别啊，它的内容的区别啊，就是说以色列跟教会呢是一样的，就是旧约神的子民是用以色列来做预表，到了新约它就是指到我们教会。所以如果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再保留自己叫做以色列人，他只能被称是犹太主义者，他不再是圣经说的犹太人。意思说，如果亚伯兰还活着，亚伯兰也是基督徒。所以那些今天自称是亚伯兰后代的犹太人，他们就没有根据说自己还是亚伯兰的子孙，他只能够说我们是一个民族主义。我是为了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而保留了犹太教，而不是因为犹太教本身是一个宗教。因为犹太教从旧约来说，它是上帝所设立的，到了新约它就是基督教。你们明白这一点吗？就是现在如果还有犹太教呢，它就已经不是旧约的犹太教了。任何近前的犹太人在《使徒行传》里看到，他们一听到福音，他们就信了，因为他们就是等这个嘛，是吧？所以任何在新约里头杀害教会的犹太人呢，他没有办法再说上帝站在我这边，因为他们如果拒绝弥赛亚，他们就拒绝了上帝啊。好了，这个观念你们要常放在头上，犹太人不喜欢的，但你要知道啊，这个复活也是这样一起复活的，只是这个一起呢有先后啊，就是基督先活，这个不信的之后再复活，但是他不是分开两次啊，连基督再来。这个是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有一个前兆，就是说他不是一般人说，好像你每天都，就是不是一种好像很突发，完全没有预备的。因为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虽然他说好像贼一样，但是其实耶稣说好像贼，就表示说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来，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当耶稣说他再来好像贼一样，是你想不到，其实并不表示说他来的时候是没有预兆的，想不到就表示是你忽略了，你照常迷糊的追求金钱，你忽略了一个该有的预兆。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呢，是要我们注意他的话，以至于我们警醒，所以他用警醒来教导我们等候他的态度，所以表示有东西要看的，不然你警醒，好像你跟你孩子说，帮我看，警醒，你最少也说，哦，帮我看这个水啊，我在煮的水，你看这个，他就看那个泡泡起来啊，他有东西看，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说你就看了，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你就等，他都不知道等什么。所以这个观念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区分，有时候我们看圣经说哦，耶稣来是随时的，我们就以为好像你在煮面的时候突然间耶稣就来了啊，好像你以为耶稣来是那种
就是随机的。但是你要看圣经有很多经文讲到基督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你们该到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发现耶稣讲他来是你没有想到的，他其实实际上耶稣是在责备人的那种不警醒的心态，就是有了依照人还是没有看见的意思。 OK， 反正
耶稣讲了一些比喻了啊，我们明天会看到天国。好了，这一派的人呢对天国的解释呢，就是它不是一种精神。有时候我们讲天国啊，我说就是你好像一种精神界的东西，因为是以后的嘛，是吧？这里讲的天国呢，是一个信徒与上帝同在的一种真实的地方，它不是一种精神灵魂的东西啊。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话，你们只看特别太小，你们看得到这个字吗？
可以
啊，我们读一下吧。他说：“你们心里不要有所我们信的地方，信我，在我父家里有所住，若是没有，我才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那里就像你们的家乡。耶稣讲的那个地方是精神界的吗？不像是精神界的，对。好像你跟你孩子说啊，你好好读书，妈妈带你去 Disneyland， 那这是有的，这个地方存在的，有的啊。所以耶稣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呢，他不是给他们一种精神寄托啊，就说哦，将来你一定有一个去处什么，他是一个很具体的。所以天国是真实，神与人同在的。你要很惊讶，就是这派的人特别强调天国的真实感，而其他很多的派的人呢，其实他们认为天国好像只是一种观念的，好吗？那华人呢？华人的教会呢？这也是我们华教会的缺点，我们的天国是天堂，就有孙悟空，有桃，有那个桃树，有好像，就是什么可以偷东西吃的地方，就是我们认为呢，天国好像是天堂，天堂呢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啊，就是在云上面的，是吧？就是人好像，无忧无虑啊，好像跟地上完全不同啊。OK， 所以我们。一般玩家会讲天国天堂，我们都跟这个观念不一样。OK， 天国是实质的地方，幸福在天国里呢，要享受一个完美的生活。他们在基督里面啊，可以与主面对面相交，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所以当耶稣说我们可以见到上帝呢，其实就是指到他。我们是不能够再见，我们不可能见到父的啊，因为父是隐藏的。父就是圣父啊，但是我们看到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父啊，可以吗？你们不要跟耶稣说，哎，我要见你爸，叫他出来，没有的啊，因为父是不可见的。基督就是取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他走在我们当中，他穿跟我们一样的荣耀的身体，所以基督可以每一家去探你，跟你吃饭，啊，乐得无比啊。如果你今天不是很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我是每次觉得哎呀跟耶稣太亲近，我的丈夫会妒忌，你那天好好想要怎么过日子了哈。就是你在天堂与基督在一起是最快乐的事，每一个人你要习惯了，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上帝竟然穿上一个肉身在他的子民当中与我们同过生活啊，是快乐的，而且呢，我们也因为上帝而欢欣，也能够拥有他。最后一个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复活后的这个肉身呢，就是我们是真实的，不是灵体啊。所以呢，他们在天国中也可以彼此相视，也可以彼此团契，有一种所谓的 culture。那这个 culture 是引号的，因为它跟现在的定义不一样。你们知道什么？今天我们说 culture 就是文化，是指什么？那文化广义来说呢，就是全部。所以有人说我搞文化的，就是它包含全部的意思。
文化就是你怎么吃东西，你吃什么东西，你说你看什么东西是食物。总之，文化就是人做的每一件事就是文化。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能脱离文化，教会也没办法跟文化区分，因为我们要解释圣经的那个本身，那个经文啊，那个文字就是文化。我们连讲话都是一种文化，不然你怎么明白我讲什么？对吗？好了，如果你明白呢，你说到天堂有没有文化，天国有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了，文化是地上的，像我们在天国怎么过日子，我们脸对脸看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会讲话的。 很明显，那时我会认得家人，但是家人应该不一样，但是我会认得他，他也会认得我。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可以相似的，我们不是说那时好像从头来过，没有过，大家都知道谁是谁的。你知道某某人以前是你的爸爸，他是你妈妈，你知道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弟兄姐妹，连在当中我们有分享，有一起工作，所谓啊，不是现在的做工啊，工作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层次啊，就是文化的层次啊。我们有欢乐的时候，我们有休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都有了。就上帝造人基本上的那一切的机能跟功能啊，都在那里完全的体现出来。你懂我意思吗？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说天堂以后，不是问啊，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哇，以后在天国还要做工啊，叫我不要去了咯。啊，然后他就说，如果天国还要煮饭，他觉得天国没有那么好，因为他可能天天煮饭煮到很烦啊。他信耶稣就希望说以后在天国是不用再煮饭的，啊，然后他说如果煮饭了以后吃了还要去厕所，他觉得不好，啊，因为他觉得上厕所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我说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消化是别的动物的食物啊。我说就是我们人有时候很狭义的去看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觉得呢，好像我觉得不方便的东西天国都不要有啊，就是这样，啊，我最不喜欢的动物天国应该是没有的了，啊，这样不是的。你来到天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切在上帝所创造的事情呢，跟现在一样，它的区别就是它回到本位了。我想到时有蚊子的，假如我们这里有说有蚊子嘛，连我们一般看到蚊子，我们第一个就打死它，因为天下它咬你嘛，对不对？那到天国我们要不要打蚊子？你说哇还要打蚊子啊，不要去了，我最好要带着蚊香去吧。你要知道蚊子是上帝造的，有目的的。现在的蚊子呢咬你呢是在告诉你你犯罪了，所以他说你堕落了，所以咬你。以后万物都回到本位去了。蟑螂我想也蛮可爱的，我这也是不能够理解了，但是你要明白，你的吃吃喝喝，所以那个文化是一个正常，而且是上帝造人本来应该有的文化，而不是今天以人为中心，以享乐为主题的这种文化，好吗？所以这一派的人呢，他们有一些重点啊，他们强调天国的真实性，他们甚至呢认为在天国里面呢，人好像现在有这种的，就是社交啊，就是交往的活动，很真吗？啊，就一般上没有人要这样讲的，因为大家觉得那地方没去过不知道。OK， 再说了这一派，如果你问我，你问我平常讲到，或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面是，如果一定要选，当然不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一定要选四派里面的是这一个，因为这个在很早的教会的文献里面呢，多早期教会是这样子想的，啊，他们没有搞什么千禧年啊，魔鬼又被抓又不被抓，没有那种东西啊。好了，第三，这个是 historical， 就是呢旧的啊。它叫古典，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啊，但是这是它的前身。这一派人呢是前几年啊，刚才那个叫后嘛，这叫前，所以它前在那里呢，前在这里，就是耶稣在前几年之前来了。刚才第一派的人是耶稣在前几年之后才来啊，所以他的前就是，所以他们相信在大灾难
将要临，就是地上的教会啊，要面对这个大灾难。大灾难结束后，耶稣就来了，来了，他要把这些死去的信徒复活过来，让被提在地上建立一千年的国度。一千年完之后，再审判，因为他让那些不信的也活过来，审判他们新天新地的进来。OK， 看起来蛮简单啊，因为他们也是强调教会跟以色列是一个的，意思说旧约是以色列，新约就是教会。这个复活就分两次了，这里是基督徒，这里是不信的人啊，所以不信的人活过来就没有统治啊，这个一千年的福分了、啊，他们是纯粹被定罪而已，可以吗？好，最后了，这个你要注意了，这个你多多少少我讲，如果你没有注意，你都是这派的啊，因为我们从小的一般福音教会都是这派的啊。那这派也没有说什么下地狱什么，不过你看图表是比较复杂的多啊，啊，它比较有趣，它也是我们最，就是如果你稍微接触的，就是最容易啊，稍微只要你随便买一本书啊，或是你看到的这种所谓末世的电影啊，啊阿玛格丹啊，你们看这种好莱坞拍的电影，都是这种的。OK， 所以它是最多人以为的基督教的末世观，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很合圣经啊，但是它最广泛被接受的。好。他之所以我为什么要提，是因为他跟时代论有关系，啊，他跟时代论有关系。好了，他们信什么呢？第一，他们特点就是呢，他们相信教会不会经过苦难。你们听过吗？就是在世界末日的灾难之前呢，耶稣要把基督全部带走，没有听过？被提了，听过坐电梯。啊，早上起来突然发现你的丈夫的衣服跟鞋子正美美就在那边，因为他被挤了。啊，你的那个巴士司机的车停顿不见，你巴士撞到海边，那飞机最好留飞机师傅要是信耶稣的，不然他会突然间被挤，那飞机就没有人开了。总之，他们的观念就是呢，很有卖点的，就是你告诉别人要信耶稣，因为呢，你信耶稣，你就不需要经过大灾难，你可以在灾难之前你就是。一种神秘的就被提到上帝那里去了，留下来人就要受苦了。OK， 所以这是第一卖点。很多布道会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知道吗？很多布道会都是告诉别人说：“你为什么今天要信耶稣？因为如果耶稣今晚再来，你就会被提，你就不需要就是忍受第三次世界大战。”不错啊，啊，第一点。好了，第二。但他的经文有了哈，他经文不是在启示录的啊，这里是圣经里面唯一，真的是唯一，很奇妙的，这些人想象力这丰富啊，他可以从天上的一条天书那里找到一节经文，他就扩大了整个，你看这是一个大的观念来的，他把它扩大出来了，我们读一下啊，他从这里来的，他说，因为主必兴是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必和你同样被提到云里，在云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你说，哎，有啊，哎，我提啊，是吧？好了，几个要有注意的。第一呢，他说耶稣来的时候，有死人要复活。他就特别强调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OK， 就是耶稣来我们没有死的人啊。他说我们要与主同在，我们要与主相遇。为什么我们要在与你相遇？因为耶稣在了啊。其实这经文没有解释我们会被提到天上等七年。他这个与主永远同在，你去看英文还好什么，可能你找一个译本好一点。他其实不是在指到。我们的地点，他实际上就说那个状态，我举个例啊，其实你们有人问过我讲过的，就是你看古代啊，就是把我讲的这个年代的，好像一个君王，他
他到一个将军的城去，好像举个例子啊，这个君王想到南部去巡视，好了，他到米兰，米兰不在南部，到罗马，连这个罗马的将军知道说，哎，这皇帝要来了，连他做什么？他就在城里面等他是吗？没有，他要怎么样？他要带很多人先到半路那边搭个棚，那找一个漂亮的景点，让皇帝先在那里休息一下。不要太累啊，先听点歌，吃点好的，你隔一天再走一半，这叫迎接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古代迎接皇帝呢，不是等他来的，你要先出去的，你要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迎接他，因为他的尊贵嘛。其实解禁了啊，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被提到天上去。他是说，当时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去迎接他。所以他说被提到云里，与他相遇。其实后来这句话呢，是指的我们要与他永远同在，不一定是说他在天上，是在我们。因为耶稣是要下来的，他是要降临，他不是要在空中。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空中的活物了啊，我们是去迎接他来到地上。啊，你可能问我。我们为什么会飞呢？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到底这里说的提示真的飞呢，还是说我们好像，哇，不要想象啊，就是一种属灵的状态啊，等等啊。总之，我不想去 argue， 就是说，如果你要发展一个背题那么大的事啊，基于一节经文来说呢，有一点太过啊。太过勉强，不过他们是这样子。好了，第二个他们的特点，过了这大灾难呢，就有这个一千年整整的这个好的日子啊。就是灾难之后，耶稣因为他是在空中嘛，啊，就在这边不下来哦。耶稣来了，但就在大气层那边走来走去嘛，只要导弹射不到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在这边地上打的乱七八糟的，耶稣在天空，连我们可能不吃不喝在那等的，因为你在天空吃什么？也没有办法，你们等多久啊？等七年，前面三年没事，后面三年打得乱七八糟，打完了，耶稣才下来，在空中下来。等下下来了呢，地上什么都没有了，他下来，他就让圣徒要复活了啊！这些死去的，这些是活着的人上去，你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地上死的都活过来了，等于与他们一起建立一千年的国度。对呀，啊。你再找经文呢？实际上，圣经讲这个千禧年呢不多啊，就刚才新外道二十章一个地方罢了。OK， 就讲这件事。这个很就是千禧年怎样打到就是一切坏蛋都全部抓起来了，就是这些经文。我把它放出来，是因为我们都听过这个词，你们听过哈米基多顿对不对？我们都以为它是什么？飞船的名字啊，哈米基多顿其实是一个征战，就是一个 war， 一个战争，一个战争。其实它是一个地点啊，一个战争。OK， 所以其实他们讲那么多，其实是因为他们从启示录里面找的这个字 ，Armageddon， 就是在指这个很打到乱七八糟的最大的战争，就是哈米基。好了，过完了好日子了，千禧年，一千年完了，发生什么事呢？他说一千年完之后呢，不幸的人要活过来，人呢要被审判，连最后这个皇室的这里才是新天新地。经文就在这里，给读一下啊，来，那一千年完了，撒旦的匕首要你被释放出来，你我一起要释放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征战，他们的人数是落入海上，他们上来要拿下权柄，为做圣子的名和同代的权柄，就有火从天降下，烧毁他们，让你过他们的魔鬼被扔在黄河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这是很没用的经文啊！他说一千年后。魔鬼又被放出来，所以说魔鬼这边被抓起来，以前又被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发现还有什么坏蛋，
因为好多人好像杀跟我跟着魔鬼，你说哇，这一些人很失败，是吧？平安的统治，但其实地下有很多叛军，魔鬼一出来，这些叛军就出来了，啊，就跟随魔鬼。所以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第二次，如果这是叫第三次，第二次，这是第三次，这叫第四次了啊，就是哥哥跟马哥，哥哥跟马哥，这是一个名词。如果你在网上找呢，你会找到他们就是两只怪兽啊，就表示说这是最后的巨人跟上帝的争战，最后，不懂有几个最后，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精彩的啦。嗯，这个战争一完，魔鬼就永远被丢在火湖里，嗯，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在天国里面。好了，这个比较吸引，对不对？这样拍电影这个也比较好看。好说法，多数人都是接受这一点。我想你们多数都是，我也是这样子，从小就听到这个故事。他们的特点呢，注意了，听这个，他们是唯一派的，把以色列跟教会分开，就是他们受时代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上帝跟以色列讲的话，跟以色列讲的应许，跟上帝跟教会讲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意思说上帝跟一些人说，将来你们要有大卫的国要到永远远，对不对？我们明白他指谁啊，大卫的国是指到谁的国？基督吗？他们说 no, 上帝讲大卫就是大卫，懂吗？所以就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把大卫的国搞起来，不然上帝讲的就不算数。那你说上帝在圣经里面不是讲新约啊？新约上帝一样实现教会，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以色列人进天国，教会进天国是两个方式的，不是一个应许，是两个应许。如果你生在犹太人家，你是这个应许；你是外邦人，你是这个应许。啊，你开始觉得有点怪啊？对啊，这个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救恩论，但是这是他们的观念。很可惜，这也是美国现在主要教会。OK， 另外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过我想你们也会推测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美国对以色列那么在意吗？那如果你当然我知道，哎呦，这个要请家人去查一下。那美国介入中东那么多，我们知道美国是利用以色列介入中东啊，因为每次说啊我表弟在那里，所以什么事都要管，因为他是我表弟嘛，其实。以色列跟美国没有关系，但是他总是要认他做表弟，所以就可以因为要保护表弟，把谁给打了，谁都可以，因为就是这个表弟。那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可以这样做？因为美国呢，他利用他允许斯大勒呢成为美国主要教会的观念，所以当美国政府说我要保护以色列，你说多数的美国信徒会讲什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跟上帝对教会的应许是分开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来跟你讲，他说我们今天要去保护以色列啊，因为耶路撒冷给回教徒占了，我们保护以色列。你说什么？你说关我什么事啊？他说你怎么可以？圣经不是讲这要为耶路撒冷祷告吗？你说这不是讲今天的教会吗？已经成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会这样想的，我们认为呢，一切讲耶路撒冷的都是在讲教会，一切讲圣殿就是讲耶稣嘛。但如果你想你是时代论的，你不会讲，你说对，这是神的意思。所以你看他们每次嘛，可以很大胆的、很没有问题的去介入，因为他哇，美国的政策只有美国人可以推翻了。其他人讲话都不算的，你知道的，就是只要他的百姓同意，其实他的国家就可以这样子做了。所以很奇怪，就是今天美国的德州啊，很多的这种南方的这些信徒啊，就是这些教会还是这个论点的。所以他们对以色列，就现代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保有了一种特别的态度。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你很奇怪，为什么每次 西方国家要介入中国，你搞不懂，你看整个历史，说哦，因为中东有石油，也是怎么好的，讲不过来的啊，最后就是有这种原因了啊，好，不说了，来复活呢，这个信徒跟非信徒是分开的啊，这里佛，连非信徒这里佛啊，连基督来了也是特别的两次，来一次复活来到底，来到地方。最后好像耶稣要他电梯不好啊，他要停一下，过七年再下来啊，这是他的特点。好了，现在我想你，我把图片弄大啊，这个是比较古老的啊，就是大概你可以说100年左右的啊，就开始了这个 digitalization， 就是前时代的观念，这个是现在发展出来的啊，今天我们多数听到人。讲这个时代论，这个千几年的观点，可以用这个普通话了啊，就是耶稣复活升天啦，教会开始，但是世界走向败坏，这个对啊，好了，没错，这个叫教会时代，他们喜欢这样讲。哎，到了一点呢，耶稣来了，但是耶稣只来到一半，他就把我们全部叫上去吃饭了，他不来到下面，他来一半就把我们全部给叫上去。哎，凡是没有被叫上去的，就是没有得救的。所以那时留在地上的，可能是一些牧师啊、传道啊，因为他们没有信啊，然后就留在这里。整个电影是这样拍的嘛？啊，好了，这个大灾难里面就有七个角，你们知道那个启示录不是有七个角吗？那七个碗，然后装饭的七个碗啊，这个没有打开的卷啊，就是这个灾难。七年之后，这些里头有人悔改了，因为他发现。哦，我的丈夫以前讲的是对的哦。好了，我要信耶稣了，所以太迟了。他信，但是他要受苦。好了，他挨完了，他没有死，所以他也要被耶稣提上去。那些信主地上死去的，也要被耶稣提上去。OK， 当时地上就有这两个战，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啊。耶稣来一半，现在这里就真的下来了，真的下来就把三人抓起来。跟很多人坐在一起做王，一千年完之后，非信徒也点活过来，但是他就放到天上去审判，啊，连地上就是哥哥跟马哥的最后战争结束完，新天新地才下来。啊，新天新地不是一个城啊，在启示录呢就讲到它是好像一个正方形的城的，就是这样吗？这些图片都是不是太好的哈，会让人有误解。就是圣经说这个新天新地呢，基本上他讲的那个尺寸有点像德州那么大，所以有人说德州就是天堂，那真的很大的，他讲的那个公里啊，但是很奇怪，这个城是正方形的，平常我们城都是高度跟宽不一样的是吧？但这个高跟宽是一样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城来的啊，其实是人来的啊，所以当他说这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不是说天上突然间有一个大石头嘣掉下来，大家就到里头去啊。他是说上帝要把他的应许，这个应许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而来的，而且他的子民呢，很多是从天，因为都是死去的历世历代的信徒啊，被带到当中的啊。所以他用这个形容词从天而降，一方面表示他是属天的，是现在地上。也是那些本来在地上后来死去的信徒，也要被基督从天上带下来，啊，实现这个应许。好了，这个图片如果你只看得清楚啊，它都大概比较可能简单的，但是已经讲了，就是时代论它主要的观念，可以吗？啊，我停一停啊，有问题吗？还是你们听到一头雾水，不想知道？你们通常是不是这一派呢？还是另外的？还是还有第五派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听过有吗？还是在教会久一点的人？金花，你是听到什么样的？坐电梯的吗？啊，这个，是这个啊。其他人呢？
所以说我建议你这次要讲这个。我想搞清楚。
我想要坐电梯的。好。
因为
我也是，
因为这个就这个启示录20章，
对，
这个很对的，
这个卖点了，这
我会讲的，就第三天的最后的笔记，有一篇是专解释这个，因为二十章是一项，但是这个时代论人很奇怪的哦，他呢，他说，哎，不是的，圣经全部都是字面的，所以如果有千禧年就是千禧年，他说你不能说哦这个是一个年代，你不能说这是一种很长，不可以不可以，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信。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坚持啊，启示录还说什么？他说啊，从海里面有一个兽要出来，上面骑着一个大淫妇，好吧，我们就想象看哪一个海员是兽跑上来，他就不会这样讲，他说哦那个就表示是异端啊，那些不信主的。你明白吗？他们一讲到这种卡顿的东西，他们说不是不是不是，但是这些他们就很坚持很坚持，这就是他们有时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不过我最后一堂会解释这件事情啊。不过这里我讲圣经中也是这样子想的嘛，以前
我更倾向于这个，就刚才讲的第二点，这个
啊没有啊，
末世的，我不相信这个以前啊后啊。
OK， 不过你以前在教会牧师讲的是哪一种？
没有
哦，教会不讲，我牧师让你们自己。
所以我很
清
楚。没有
啊 ，OK。
有讲到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但没有讲到很细的。
OK，OK，OK。
所以对我是更倾向的。
OK，
更合乎我。
对，不过这个一般。
华龙天国的概念呢、啊？
对，
我觉得。我认为就是说天国，就刚才讲到人复活以后，好像我们还继续有身体嘛。
对。对。
我可以想象的就是说，是不是回到上帝应该最早创造的那个？
对。一个完美。
应该是那个完美的地方。
嗯。就而且是比亚当更完美了。
对、
啊。亚当还
没
有。没
有堕落之前。
对。
亚当没有堕落之前那个时。
亚当被造完美的时候，对，连我们比亚当那时更完美一些，是因为亚当被造的时候他还没有经过考验，因为亚当一考验就失败，我们是考完了，所以我们就变成是一种不会犯罪的。
对，
嗯，亚当是可能犯罪的。对，不过你说的对了，这一派是比较倾向这个。不过你说如果你们一般的教会背景，好像我的教会背景呢，我爸爸。到现在还是这样啊，我还是跟他说没有啦，不要讲这个啦，等一下就不要讲，等一下转过头他还是会讲的，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他从神学院出来，每次有什么讲员经过我们教会讲到呢，都是有时代论的背景，神很厉害，他们不是异端，但是他们的确影响了很多主流的教会啊。那你可能问为什么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了啊？现在解释为什么时代论可以在教会当中得到那样多的支持啊？那时代论的特点呢，有一点闷啊，不过希望忍耐一下啊。时代论的特点呢，就是他把圣经的历史就是分成不同的时代，你有时听人家讲说这叫律法时代，这叫恩典，听过吗？这名词很多年，这叫圣灵时代，这叫什么时代 ？OK， 就是这派的人了 啊，他们很喜欢用这种名词，把整个圣经用时代七个代把它分开 ，OK， 连他们强调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上帝对人都有不同的约，而且这个约呢是针对不同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一件事情。连呢，上帝也就给亚伯拉罕一个赏赐。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讲，我们说上帝给亚伯拉罕也是给我们的，是吧？我们这样讲，他们不是，他说给他就是给他的 ，OK。所以如果他的还没有实现，你就等，他一定会实现，因为上帝不讲天话，他就会把每一个时代都给他们一个应许、一个执行者跟一个赏赐 ，OK。所以基于不同的时代，他们强调上帝与人立约的内容。这就开始有危险了，因为如果上帝跟人的立约都一直在变化，是不是上帝有很多救拯救的方式？还是我们一般会说只有一个啊？他们就把亚伯拉罕之约看为是无条件之约，这是一个例子啊。他们就把摩西的约呢，就看成是有条件之约。那你如果不守圣经，你真的会以为他对的，因为当时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说。 你看天上的星啊，啊，哎，我将来就要赐给你啊，跟你的后代，是吗？亚伯拉罕说好啊，我信啊。那上帝说好，你就被看为义了。哦，亚伯拉罕是无条件的哦，啊，
连摩西呢？
有哦，摩西的老人家下来的时候拿了两块板，说不守要死的哦。哎，摩西是，所以他们说，你看第一个年代呢，上帝对亚伯拉罕不一样，上帝对他说。你可以无条件，你只要信我就给你。但过了400年，当摩西把百姓带出来，上帝不同了，上帝跟以色列人又立了另外一个约，有另外的要求，你们明白吗？啊，你可能听起来很怪，对，这就是我们有保留的地方，就是他们这种的解释圣经其实是违背了整个圣经的这个合一性和一种贯穿性，好吧，好，我先考考你们了啊，因为你们刚吃饱啊，你应该呵呵刺激一下。好，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人啊，你在神学院啊，他跟你说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摩西的约是有条件的，你怎么回答？你当然说不同意，但是你要怎么说？他错在哪里？来。回答的人可以提前5分钟走。
来，亚伯拉罕的约是不是无条件呢？
是吗？不敢讲。摩西的约是不是有条件呢？好，我再问你们，新约是不是无条件呢？新约有没有条件？新约啊。New Testament， 耶稣立的新约有没有条件？弟兄姐妹，耶稣白白为我们死，有条件吗？那、啊、你开始，对，你开始把这次搬家，你不敢回答我吗？对，有还是没有？
有，
约新要有的，不然就不叫约。那这就是他们毛病的地方。那其实新约是有条件，只是条件是耶稣满足的，不是你嘛，对吗？
所以回来这里了。他们的这个论点就基本上对约就违背了。亚伯拉罕的约有没有呢？有。其实亚伯拉罕要信，其实他那个信心还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啊。摩西的律法看起来是有东西要做的，但实际上摩西的律法里头呢，也是在讲恩典，因为这些规条啊是为那些赦罪，就是献祭啊，那个是不是条件呢、啊、那个是上帝赦免了、啊。所以我一直说他们这样分好像就会看出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但实际上他的分法本身就我们就不同意。所以你不一定需要回答他啊，你只是告诉他说对我们来说我们认识圣经的约是有条件的，连上帝说当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啊，那你说这样，我这样子，你这样子，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啊！啊，你守我的约，我就永远看顾你们，赐福你们。其实里头都是两边的，这才叫做约。啊， 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意思说，这就是他们常常可能会 confuse 我们啊，就是你听多了。那它的影响呢，就是19世纪就影响了，主要就是基督教里头的基要派啊。我们说的 fundamentalism 啊，那还有这些保守派的神学院啊，我们听过有些牧师是从达拉斯毕业的，大家就哇很好啊，很出名啊，啊穆里神学院听过啊，这都是名牌啊，都是时代论的地方来的。
那我在说他们不是下地狱，他们不是异端，但是他们是这一种解经方式，他们会把旧约分成7个。6个，新约是1个啊。然后他就在每一个约里面，他还是讲圣经，但是他讲的那个约呢，不是贯穿圣经，他只是一段一段一段的。那最后他会产生很多的难题，就是他你到底要怎么解释以色列人呢？啊，到底他们以后会不会得救啊？他们会怎么样得救啊？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他影响主要的一些布道家啊。很多聪明的布道家都是时代论的，所以很多人信主也是因为时代论信主的、啊、就是因为、啊、被
黑体啦，啊，不用经过灾难啊等等等等，啊，那些没有宗派的最容易受影响，啊，
就是如果你有长老会的宗派，或者说你是改革中宗派呢，基本上你就会拒绝时代认识，因为它违背一些主要的圣经观念。但是你想，我们华人教会都是没有宗派嘛，我们说我们是基督之家。在美国，基督之家一、基督之家二，他们是这样开的，好像开馄饨店这样。所以没有宗派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因为这样子讲圣经是很清楚的，他把旧约讲成六个，很容易看，所以就很另外派也是很多都受他们的影响。好了，他的几点啊，就在这里啊，你们我会解释啊，我就列出来让你们看。第一就是他的启示论。它的好的地方呢，是因为它很强调圣经的字面，他认为我们不可以改圣经，我们不能说一些地方我们不喜欢，我们就说它是这个意思是那个意思。他们主要他们是要当时是要对抗新派的，因为新派呢就不相信圣经是上帝，完全是上帝的话，新派就会认为说圣经好像在新约的时候有他的处境啊什么什么，所以他就尽量把圣经的权威性呢降在人的文化之下，意思说你要解释，好像你说啊，圣经说啊啊，举个例啊，同性恋是错的，对不对？连新派的人会告诉你什么？他说啊，是因为那个时代，那时代的人不能接受同性恋 ，OK， 所以教会禁止，是因为教会不想啊以这个社会有冲突。我们不要去啊抵挡就大家公认不能接受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哦，爱是最重要的，爱，所以他把这个爱一挂上来呢，他就问你，你要不要爱同性恋的人？你不敢讲，你要恨他的，对吧？所以你就没有话说了。你说对，同性恋也像是，我们要爱他们，那耶稣也爱他们，耶稣也不定他们的罪。我别讲了，讲了你都被我说服了。总之，新派的人呢，他就是不愿意把圣经，就是他的一个意义啊，就是绝对化，他把它相对化，把它放在历史、放在处境上面解释。那教会明白这是一个危险，所以这些人呢，本来都不是什么朋友，但是都合在一起来对抗这个新派，所以新派的确被堵住了。不然我们今天也是新派，我们免不了这个灾害的。这个新派在100多年来是横扫欧洲，整个德国都倒得完，瑞士也倒，我们华人教会是百毒不侵，因为我们不搞学术啊，所以我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些，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是搞神学的，早就新派了，因为你在这里读神学你就是新派的，或者你跑到德国去读，你不小心随便碰一下你都是新派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没有嘛，我们弟兄姐妹就是白天工作啊，晚上灵修祷告，我们管的是这样东西，所以就没事了，专门保存下来，真的是没事。但是不表示现在没事，是因为现在我们华人教会的牧师也开始去搞神学，所以今天在你可以说建造神学院是香港的老牌神学院，里头也有一些老师呢是不敢公开说自己是完全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人开始去德国进修博士，去英格兰的剑桥牛津去读什么什么。当然有人说我是去做研究 whatever you like, OK, 回来你看看怎么。有时候他开始就有点不一样，他开始不大爱讲圣经，不大爱讲，他不以这个绝对的真理为光荣了。他开始会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要考虑很多的原因，好像我们很笨啊。如果我们光信圣经是一个很笨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聪明一点啊。我们要知道圣经有很多意思的，世界有很多可能的。我曾经是这种人啊，我也不怕告诉你啊，反正我是福音派的背景。我爸教我一套就是新圣经，但是没有告诉我太多东西。那我一开始接触学术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新派影响了。OK， 但我没有信啊，我就对他们讲的学术很好奇。 OK 啊，原来很多讲法，很多讲法，很多讲法，你知道吗？好像每一种都有可能性的。其实这种让我更害怕，你更加慌。你说，这样最后是不是我可以也有自己的想法？就说，好像圣经突然间变成只是一种参考书啊，它不是绝对的真理，只是一本的参考书，而是好一点的参考书，古老一点的。所以后来感谢主了啊，让我有机会，当然又回到神的话，也圣灵工作。其实现在呢，我面对这些所谓以前跟我一起搞学术的人，我讲一些东西，他们很难受的，他们就好像 stupid， 他不敢说，但是就是觉得，啊，然后我有时候会强调说，好像他们讨论同性恋呢，他们会讲很多什么社会原因，我就说他是罪的，啊，不要这样讲啊，你这样讲人家不会听你的。我说我又不要人家听了，我说他是罪，我就相信，对我来说 it's OK。因为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讲，而且我很平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会有一个挣扎，就是你以为这个答案在世界里面，你把圣经抛掉，你跑到世界里转，后来你发现世界只给你更加不平安。你可能很固执，你要转，你再转嘛，说没有，再转一圈，没有，再转，你转，转，你转，转，那转完了你得回来，你回来你发现啊，原来圣经的答案早就在那里，而且那时呢，不是因为你被强迫接受，而是你心灵就平息下来，在上帝的话上面。所以我不多讲了，我只是说我明白他们当时为了对抗一个很强的势力啊，就是一直影响教会，影响教会，所以他们合起来去对抗。但是这个合作最后产生一个副作用，你这个副作用呢一直影响到现在，就是今天如果你不是新派影响的教会，你很可能就是时代的影响的教会。这个好一点啊，新派越起步就不信耶稣了，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只是说有时有讨论的空间啊。好了，回来，所以启示论，他们的启示论呢，我们不同意，是因为他认为呢，这个启示，上帝的启示啊，是阶段啊。你注意啊，我说的不是一种渐进启示，渐进启示是对的，就是在启示啊，这个创世纪讲的，连上帝渐渐的很清楚，这是对的。但是他们说的是阶段，意思说每一个时候上帝的启示就是那个时代，连之后就没有了，就不算了，连在另外一个时代。对，所以他们忽略圣经的连贯性，上帝不同的时候都有个别的考验，个别的应许。对啊，所以讲给亚伯拉罕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讲给以色列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只有跟新约那些有关系。解经他们完全是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他们这是他们的卖点，他们说我们是以字面完全字面解经，所以我们完全是忠于啊圣经的。他说我们呢，就基督徒，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不同意他们的人，我们没有完全字面解经，所以我们把圣经的以色列解释成为教会。不论我们说啊，我们今天是以色列人，你也是这样说，我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有信心嘛，对不对？他说 no， 圣经说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你不要说他是教会，因为他说你不忠于圣经啊。所以这里他认为上帝在旧约中给以色列的应许最重要实现，这个很危险的，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大卫的国度会到永远远啊，就是这个圣殿永远都要在锡安上，他认为这是字面的意思的，所以为什么那块地一定要抢回来，一定要还给他们，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今天如果我当时二战之后我是美国总统，可能我会说没关系啦，啊，以色列人你要盖你们的什么圣殿，去加州盖啊，去德州盖啊，对吧？因为你觉得那地点不重要，因为那个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嘛。但是当时的人不是的，因为他们是时代论的嘛，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点上面，因为圣经字面是这样子说的。OK， 上帝在旧约中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呢，与上帝在新约赐给教会的应许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危险了，好吧？就是有两个制度啊，所以千禧年。就是那情况，你说的那千禧年 就是这个意思。千禧年基本上跟教会没有关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千禧年就是上帝实现这个事情。他说那么多年来上帝答应以色列人的事都没有发生，对不对？所以上帝最后会用什么来发生呢？就是用千禧年。在前几年的时候，以色列会成为最大的，就是最强的、最兴盛的。以色列人要统治世界，上帝就实现了他的应许。他不是在讲教会的啊。好了，律法的恩典，他们会把它对立起来。他们强调，你要讲律法就没有恩典，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恩典是跟律法无关啊。那我们也会这样子讲，我们说律法跟恩典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会说律法里头有恩典，对不对？你们明白吗？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跟人家说，你要靠信心接受上帝的恩典，不要靠行为守律法去换取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子对立嘛。但你要小心，有时呢这个对立有时没有分得很清楚，人家会以为你在对立律法跟恩典。因为如你要知道啊，这个两个都是出于神的，它本身不是对立的，信心也不是对立任何一样的。如果上帝说你要信你才能得到，它的反面不是说你要做，它是说你不要信自己啊。可能你不懂，我讲太快了。我举个例吧啊，我们跟一个人说你要信耶稣，你得到他的恩典，信耶稣，而不要靠行为去换取，是吗？人还对他来说呢，就是信耶稣，或是靠自己的行为，他以为这两个是对立，其实不是，真正的对立是你要信耶稣，或是信自己。真正的对立是信自己还是信耶稣啊，而不是说信耶稣跟行律法，这个苹果跟橙啊。不会对立的，你明白是吗？但是一般你看到的经文可能会给你这种错觉。但当圣经提行律法的时候呢，他是在提人信自己的意思啊。因为犹太人很固执嘛，他认为他可以信自己去做一些东西，所以信心是信神跟信自己的这个区别。所以他不是对峙这两个事情，好，只是我想你们知道，不想搞你们太乱了、啊。就说他们就把律法恩典好像让你做选择，这是我们不同意啊。那他里头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呢、啊，叫做 Scofield， 就是我开门一下啊，就叫 Scofield。那这个 Scofield 呢，就大概100年了啊。他是这个时代论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他写了一个叫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是很多华人牧师都在用，特别是国内的，因为它太好了，它每一段都有注解的，就是你只要抓一本 Scofield Bible， 你就可以去非洲宣教了，你什么都有了。那他是时代论呢，连他就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就说他在做注解，他就说摩西那一天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摩西就把律法给百姓了。人告诉百姓说这是上帝对你们的要求，连 Scofield 的那个 footnotes 啊，你看他写什么很奇怪的，你也觉得为什么有人会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犯错，因为他们当时应该跟摩西说 No， 我们不愿意接受律法，我们要恩典。你说哇，我不记得有这个选择，不过你知道 Scofield 是这样讲，他说当时呢，来上面一张，就是当上帝啊，这里，当上帝要跟借着摩西要跟百姓立约的时候，百姓应该拒绝说我们不要，我们要亚伯拉罕的那个版本比较好啊，我们不要立法，不要立法，我们要恩典。但是以色列没有这样讲，所以他们犯错了，所以他们就绑在这个规条下面，所以他们就要满足立法的要求。那你看这种讲法。好像 make sense 啊，但是其实它跟圣经整体就有冲突了啊。 OK， 我就点一点差不多了。好了，最后牧师们 OK， 他们坚持什么呢？就是前些几名单我给你们看的了，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了，就是他们会讲背题啊什么的。
啊。他认为呢，以色列国家不同于教会，所以上帝呢现在还没有实现，所以到时他会一定实现，他就在千禧年的时候第三个圣殿要重建起来。
所以你今天有时听一些的布道家啊，叫你奉献钱，或是告诉你说啊，其实考古学家找到了啊，这个清真寺的大概多少多少公里以外才是真正的至圣所，他们在筹备基金要重建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都是时代的人，他们很相信，只要第三个圣殿重建的时候呢，千禧年就实现了。OK， 所以本来呢，中东这些事情不会有报纸有兴趣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啊，那是阿拉法，你们知道那阿拉法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个总理啊，那个老人家，他还没去世之前呢、啊，他整天都是头条的，对不对？他只要讲一些话啦，连以色列跟他处个紧张啊。啊，飞弹飞来飞去了，每天都是报纸头条啊 ，CNN 都是头条。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紧张吗？因为如果中东爆发了这个事，就是以色列强硬的攻下了这个清真寺啊，只要这个圣殿一盖起来，对美国人来说呢，这就是清大灾难的开始。所以股票都等着那个事啊。整个市场都是等那件事情，所以一天说中东紧张，股票就变了。然后来说布什跑去那边跟他们谈就没事了，又下来了。你这奇怪啊，你说中东，我们中国什么事没人管啊？就中东那小地方天天上上下下，为什么那么注意？因为他们以中东的局势为整个世界末日的指标，因为他们相信。第三个圣殿是关键的，因为上帝应许嘛，说圣殿一定要存在，现在已经被拆了，所以他们在等他什么时候存在。一存在，耶稣就降临，耶路撒冷就是全世界的中心，不是纽约了啊，就是统治世界一切的。 我们要移民啊，快点去那里住。OK， 所以我不是笑他们啊，我是说。你最少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好吧？你看那些书，听那些讲座，你要知道它从哪里来。好了，讲一下对应的，好吗？等一下我就给大家休息了，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我可能是过头，太啰嗦了。其实我讲完了啊，感谢主。来，这样子啊，这个是好人，你不一定觉得他是好人，不过。这个叫做圣约管理，你们听过啊？就是 Covenant Theology， 它不是为了对付或是回应时代论，它早就有了。OK， 你可以说奥古斯丁啊，他们早就，只是他们没有用这个字啊，叫做圣约论。就他们一向来的圣经观念就是旧约讲的也是新约的啊，上帝给的应许是一贯的。OK， 这个早就在基督教里面了，只是圣约神学是后来给他取一个名字，把这个观念集中起来啊。圣约神学呢，就正好是时代论的另外一面。所以一般如果我们教会不是时代论影响的，你多多少少可能是圣约神学影响，所以你就不会太过容易接受啊那一面讲。好，圣约神学讲什么？圣约神学主要是把圣经中上帝以不同列祖的恩约归成一个恩约啊，这个你听过了对吧？亚伯拉罕的上帝说，你要永远做我的子民，我永远做你的上帝，是跟谁讲的？跟每一个人讲，包括我们。OK， 上帝在不同的时代，恩约的内容都是向人启示上帝救恩的历史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字啊。就是如果听过有人讲这句话 Redemptive History 就是救恩历史，你不要以为哦他在讲历史，他不是在讲历史，救恩历史不是历史，救恩历史就是圣经上帝怎么样透过时代把他的救恩阐述出来，所以这个阐述叫做历史 Historical， 可以吗？就是你看考考大家啊，来，最明显在创世纪最早最早的时候，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第一次上帝提到或是暗示，好吧，救恩在哪里？啊，一开始什么事情？来，啊，来啊，关键讲杀什么？
他
杀了一个东西，拿了什么？对啊，你们懂他讲什么吗？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拿叶子嘛，啊，连上帝给他穿皮嘛。哎，啊，有人说啊，你看到吗？就已经有动物流血啦，为了罪流血成为遮盖 ，OK， 好啦，这是动作了，但是没有讲话嘛，说讲了，上帝啊，上帝说的，就是他在应许当中，他用句子虽然不是很明，但是他在说的时候是在讲救恩的，第一次提到在哪里？讲什么呢？记得吗？
对，
对对啊，你们记得了啊？就是跟那个女人啊，他说跟那蛇说，你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但是他要伤你的头，说啊，谁不懂？蛇咬人当然是咬脚跟的啦。哎，上帝你真天真，人打蛇怎么打尾巴，人打头的吗？哦，原来上帝在交代，以后看到蛇就要打它，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吃蛇根就有根据了嘛，对不对？是吗？你们知道不是吧 ？OK， 真的哦，不开玩笑。OK， 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女人后裔指谁？耶稣基督。蛇是指谁？撒旦。OK， 咬脚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不敢讲这个的。好，你们告诉我，蛇咬脚是什么意思？你打他头，他咬你脚，什么意思？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啊？不是啊？什么？什么意思？就是你打我就报仇是吗？不是，就咬你的脚跟打你头是什么意思？打头是致命的，咬脚是小意思吗？砍掉脚是吗？
咬脚就是要上
刑。对，咬脚是要死。但是不是因为他要钉啊，因为耶稣也钉手。那对了，就是你们大概都讲对了，就是这个意义呢是按照他们的理解，就是当时任何人走在沙漠里头，走在森林里头，都知道蛇只要毒蛇，因为撒旦绝对是毒蛇啊，他只要舔一下你你就死了。所以一开始呢，上帝已经说这个后裔是要死的，真的。我们以为咬脚不死人，毒蛇咬哪里都死了。OK， 不用管你咬脚，所以他说他咬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表示这个救赎是要透过他死，但是他的死要败坏恶者的头，意思说要废去。你说哈，这样早就讲这个，对啊，但是不清楚嘛，对不对？开始没有讲，但是后来这个就渐渐的起名。到了亚伯拉罕，上帝就说你要有一个后裔。到了摩西，上帝就更明确的在律法当中借着献祭啊全部讲出来了。到了大卫，上帝就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大卫自己都知道不是讲他，越来越，这个就是我说的救恩历史。我们相信这是圣经，上帝在圣经的意思来了，而不是上帝换一个年代去讲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吗？好
好，接下去啊，快点。那在每一个恩怨中，上帝都赐予一些记号啊，或是他以人，就是他要人立约的时候，听信接受，他给个记号。每个恩怨的内容都是基于他同一个应许，最后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的强调。如果你是恩怨神学的人，我给你一个例子啦。亚伯拉罕有没有记号？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没有给他记号？是什么记号？割礼，是吧？连之后呢，摩西他们有没有记号？有的啊，也在圣殿里头要用那个水啊，或是血啊，要洒在百姓的身上，有的。就是上帝每次重复一个约呢，但是他可以用不同的 sign。
那为什么要用 sign 呢？因为他要让人的信心看到这个 sign 而被坚固起来。但是最终最终呢，不是个别的应许，是同一个耶稣基督的应许，就预备我们去接受基督。每一个恩约都是条件之约，只是基督代替我们完成恩约。那这一点就是回应他们说啊，这叫无条件之约，这是有条件之约。我们说 no， 如果无条件之约就不是约，约就有条件，只是这个条件谁来满足，你吗还是耶稣基督？圣经圣约神学在改革中里头是比较普遍被接受，所以如果你比较受影响，就这方面你可能常听的，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圣约神学的圈子里面啊，啊，改革圈子里面，好，对应他们啊，也是这五点啊。启示论，我们强调渐进启示，就指出新约跟旧约有一个连贯性，这个高峰是基督啊，分水岭，强调旧约是基督教。这个救恩的这个应许，新约是基督救恩的成全，可以吗？就是我们不会说旧约都是六个不同的约，连新约又是一个新的。No， 我们说旧约全部是这个救恩的应许，新约是这个旧约应许的实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可以吗？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你一贯来就相信的，就是表示说你一贯都在圣神学的牵制，你们听到不是你看的东西是这方面。解经根据圣经字面的意思，但是你不配合圣经整体经文来解释，所以时代论不愿意讲过，时代论是真的是很字句的去解释。我们说我们也是根据字，我们不为自己编造意思，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根据整段整本圣经的意思来解释。所以你就要包括旧约中应许的内容，解释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些表征经文。意思说 我们从来怎么讲呢，解旧约的人啊是要很熟新约的，因为新约好像是一本 manual， 一本说明书，因为旧约是很丰富的。坦白告诉大家，如果你讲到的话，讲旧约是比较难的，当然不是说为什么，就是如果把旧约讲得清楚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懂旧约不是因为你是拉比还是犹太人，而是你要懂新约，因为新约是旧约的答案，所以你有了这个 manual， 你旧约就能够解的按照这个实现啊来怎么讲来表达。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像犹太人他就有困难，犹太人没有新约，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怎么解旧约呢？犹太人就把每一个旧约解成是犹太主义啊，就说哦这个啊，你说以赛亚书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啊，他也可以解的，你知道吗？他说哦，这个仆人哦被打不作声啊，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犹太人被迫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反抗哦。你看希特勒把我们抓去那里，我们没有反抗，上帝早就说了。那他可以经文嘛，对不对？因为是很丰富的，他可以按着啊，他没有面临，所以是按着他的主义，民族主义的解释。但是你说我们有新约的人，我们看新约的圣经，我们知道耶稣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一看旧约说，哎，讲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解经呢。不会啊，给那些拉比啊、犹太人吓坏。他说：“你讲什么？我是犹太人，我来讲比你准。”你说：“你讲什么？你没有新约，我是基督徒，我有新约，我来讲比你准，是因为我不管你的原文啊，我不需要很在意你的这个字有几个字根啊，我很在意就是你整本旧约是要讲耶稣，所以我现在用新约来解释 ，OK。”所以这是我们解经可能不一样的地方。以色列教会，这是我们的立场，旧约中的以色列就是新约中的教会。刚才我跟你们说了啊，就是你现在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需要为以色列祷告，听过吗？啊，说我们要为以色列的复兴祷告，为以色列啊什么把福音重新传到以色列 好，你要怎么样回答？你说感谢主，但是同时也要为其他的人祷告。意思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它的重要不是超越其他人的，因为它也是上帝造的。在旧约呢，它的特点就是上帝保留他们，把旧约保存下来。上帝保留他们，因为耶稣要从他那边出来。这是罗马书讲的，不是我说的啊。就是罗马书保罗说，犹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上帝把圣灵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很宝贵了。第二呢，耶稣要从犹大家出来，这两件事情都成了嘛，对不对？所以到了新约呢，其实犹太人的角色完成了，他们的预表完成了，所以犹太人也需要救恩的。他不是说哦完成了他们都上天堂，没有，他们也需要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才可以得救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特别对犹太人有负担，如果 你对其他的民族觉得哦印度人比较低等啊，犹太人要先信耶稣比较重要的话呢，其实你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对吧？他们的灵魂没有比其他的民族灵魂更宝贵，只是在就业他们有啊，那新华打蚊子，因为那个蚊子是就业的，救出来的。好了，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就业以色列作为上帝选民的地位。OK， 这意思是说，如果你看旧约的任何经文，他提到以色列，他提到神的子民呢，你要明白今天教会就是这一批人，我们是用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代啊，不是用血统。律法的人也强调，律法不仅是表明上帝的要求，也表明上帝对不能守律法之人的怜悯，这个是我们的特点。很少人愿意这样讲，大家一讲到律法就要搬出它是硬邦邦没有恩典的一面，但实际上呢，你好好看律法，你看到里头多数的内容呢是赦罪，对不对？我没骗你了，律法里头那么多规矩啊，最多的都是跟赎罪祭啊、洁净礼啊这些关系的，这些做什么？帮上帝洁净吗？洁净你啊！所以律法虽然很硬，但是其实律法呢，它主要是为不守。守不了律法之人施怜悯的一个条规的啊，强调恩典并不是废除律法的恩典，而是基督代替罪人守律法的恩典。有时我们讲恩典讲得莫名其妙，好像派福音经这样啊，信耶稣白白的，好像下雨这样，不是的。 OK， 恩典不是废掉律法，那个要求还在。如果今天老师说啊，跟啊我们这里观念啊，刚刚考完试啊，那如果观念一杯一杯一杯，你突然间收到一封信，学校说考试取消，高兴吗？可能还会想到你不能毕业，很不高兴。那或是你朋友说考试没有取消，但是老师帮你考，哇，这个比较好，因为我可以毕业。其实两者有巨大区别嘛，一个考试取消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要求，一个是要求还在，但是你做不到，别人代替你，对不对？恩典是第二个，恩典里头没有宣布上帝的律法废掉了，恩典没有宣布这点，恩典只是宣布律法仍然要求，但是人靠基督代替他。好，最后末世观，基督再来，使人复活，最后审判节，刚才跟你们讲了四个，你们得背起来做对联啊。那没有千禧年的时间，就是没有那个特别一千年，也没有多次的复活跟多次的被提，就是没有这边提那边提啊。凡被拣选的，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都承受一个应许，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也要信耶稣，没有第二个方式。啊，哇，可能你觉得比较合乎你的想法。无论怎么样，如果你接受，是因为可能你的背景是这个了啊啊！我也感谢主了啊啊！我最后一张图是给你比较容易看啊，你就看得出来啊。这个时代论呢就是这样，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七个大的啊，这个是就不算了啊。好，这个叫清白时代，就是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四倍之星时代就洪水前的时代 ，OK。 连最后就叫文明管制时代，就是挪亚之后的啊，连族长时代，十二章亚伯拉罕，连二十就是摩西次律法，连教会被提，你看他中间这一段全部跳过去了，旧约有很多经文的，对不对？你看他这一过了，他就到了新约，直接从耶稣升天到我们被提，这整大段他跟他包在一起，叫做恩典时代。连这个就是千禧年时代，这个最后就是新天新地时代，这就是他们哇简化来说啊，就是他们时代论的分法。圣约论呢是这样，那也分啊，对，但是我们不是独立的啊，一样，就是说创世纪堕落前，上帝跟亚当讲的，你守律法，你守你就活着，是吧？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这就是工作职业，很明白的。第一个，上帝说的，连当人违背之后呢，第三章开始，上帝跟亚当还有他太太啊、夏娃啊，就说了这个规则。到了挪亚，上帝跟挪亚立约用彩虹，但是告诉他，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管制这个世界。亚伯拉罕就开始明显的说出那个子孙。到了摩西就透过律法指明上帝在律法里头为这些守不了律法的人做的事。大卫上帝就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下来中间这里啊，有很多是新约的经文，意思说我礼拜天会讲，就是在大卫之后到耶稣再来中间，这个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有以赛亚先知、耶利米、有以西结，他们都讲过这句话的，就是新约，你们读过吗？就是特别耶利米说耶利米书里面说，他说我不，上帝说我不再像列祖一样牵着他们的手，而是要与他们立新约，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啊，他们就会明白，就个人不需要教自己的弟兄明白上帝的律法，他们都要明白。三十二章啊，那这些都在预备新约的，就是旧约的后尾呢，上帝就开始应许呢，有一个最后的新约。到了新约呢，二十二章到二十二章的二十节，就是我们的耶稣，他那一天他拜饼的时候，就每次我跟你们拜饼，耶稣拜饼的时候。他第二句话，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那我们每次都是这样讲的，就算了。门徒的耳朵站起来，因为门徒知道耶稣讲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呢。那个新约是谁讲的？是耶利米讲的。耶稣说：“今晚上，就是耶稣那天是晚上嘛。”他说：“明天要发生的事，就是新约，就是。”应许那么久了，明天要发生的就是我了啊！耶稣基督成全的心，他的血啊，就是他的死，要成全这个约。意思说，耶利米所讲的那个律法被放在心里啦，人会喜爱上帝的话，他们要实现，上帝不再追究人的罪啊这些。OK， 好，我们现在这里啊，一直等到最后一刻，启示录二十一章，新天新地。那你这样看可能不会看到很多东西，但最少你会看得出有一个比较，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呢，前面都有点相似了，不会差太远。但是主要呢，到了这时候，他们一跳就跳到这个教会的教会的背景我们这个恩约论呢，其实还有一个连续性，就是上帝透过不同的人继续。就是讲述他救恩的计划。OK， 完了我也过钟了，你们也要休息了不过你们有要问东西吗？